本期节目涉及大量脏话的客观性叙述，请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之后再进行收听。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及成年人请自行决定是否要继续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交叉点。交叉点是一档科技人文主题播客，我们主张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背后不应是一种二元的选择，两者应当是相互作用并彼此驱动的关系。除了用技术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们将致力于探索如何在技术崇拜盛行的今天保留人性，试图用人文的视角解读技术语境下的趣味，消除二者的对立，促成其有机结合。我们的网址是交叉点 IO，我们推荐你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OK， 大家好，我是 Jesse。 然后这期节目呢是其实算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基于一期节目所衍生的一期节目，它是基于说这个2月5号吧的时候呢，这个翻转电台的小李老师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叫翻转问答，翻电问答。然后这期节目它的主题是在聊一个人，就是孙笑川，他的题目是孙笑川语言魔法和社会人格。然后小李老师在那个节目里面用这个荣格心理学的理论，就怎么讲呢，分析了一下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吧，这样一种在互联网世界上的一种社会现象。然后我听完了之后当然是觉得小李老师的叙述论述非常的精彩啊，然后我也从中怎么说呢，就想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就之后我再来想，其实我个人的话，从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初中时代吧，到上大学之后，不包括到现在了，一直都是这个中文互联网世界这个怎么讲文化的一个参与者，或者说是亲历者、见证者。然后就在小李老师的这样的论述里面，我觉得就是小李老师可能还有一些一方面是一些比较历史比较长远的东西小李老师没有提到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当下有关的，但是它是比较深的、比较隐晦的一些东西，就小李老师是没有说到的。我就觉得我可以做一期节目来稍微对这个进行一些补充吧。然后我在写完了这个提纲了之后呢，发现其实我的脉络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你可以听完了我说的这期节目了之后再去听小李老师说的那一期节目，也可以先听完小李老师那一期节目然后再来听我的这期节目，就大家都可以了。所以然后小李老师的那期节目也会被我放在这个下面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大家也可以先去听。孙笑川，我认为这个人就可能大家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吧。他是一个这个网络上的主播，然后呢，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草根气息，或者说是普通人气息的这样的一个主播。然后他在网上就是说引领了一种文化，叫这个抽象文化。我认为他可以说他是一种文化，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有很多人参与其中。好，然后。但我认为就是孙笑川他跟他的这个抽象文化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屌丝文化的一种变体。所以说当我们在讨论孙笑川的时候，我认为想要完整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是要追溯到十年前的时候，从2009年开始说起的。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就是贾君鹏，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一期节目的标题给取成了从贾君鹏到孙笑川。然后它中间包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是口头 SM 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就直接应该能联想到的，就是那个性虐待跟施虐跟受虐的那个 SM。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精神搏击。然后我尽量试图着从头到尾把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的变迁来给大家梳理清楚一下。然后我个人不会对这个事情做太多的评价吧，因为其实我个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的参与者。所以说 我说完了之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到时候反馈给我。这个事情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从2009年6月开始的。然后2009年的那个时候呢，是《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它在中国最早是由那个第九城市来运营的嘛。然后后来第九城市因为可能由于它的自己的一些原因吧，就那个时候导致说，2009年6月的时候，《魔兽世界》的那个运营权就由第九城市移交到网易。然后就在那一年的六月，2009年6月那会儿，我正好是我初中毕业的暑假。然后魔兽世界就停运了。然后这个游戏停运了之后呢，大家就怎么讲呢，那些玩家或者说是网民就非常的闲，然后他们就聚集在这个百度贴吧的魔兽世界吧里面，那个时候就把百度魔兽世界吧的热度冲上了一个巅峰。然后在7月16号，也就是魔兽世界停运了之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在魔兽世界吧冒出了一个帖子，那个帖子的名字叫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就完全无厘头的一个帖子。因为那个时候百度是可以匿名发帖的，就是说你匿名发帖的话上面就只会显示一串你的 IP， 然后这个帖子是一个匿名者发布的，发布了之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内它就火了，就是说有大量的回帖，以及就是说有大量注册的 ID。 因为这个帖子它本身就只有一句话，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然后后面大家就在下面怎么讲呢，就打引号说叫加戏，就是各种回复假装自己真的认识有贾君鹏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自己真的是跟贾君鹏有关系的人，然后在下面进行这样的一种再创作。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什么呢？它标志着网民上网的模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第一次从原来的拨号时代，就是说每个人上网的时间是一种分秒必争的，当时流行的一个词叫什么来着，多图杀猫嘛。就是说那个时候网络的资源跟计算机的计算资源是非常稀缺的一种东西。但就在2009年6月开始，就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标志着说人们在网上不再是那种就是说大家把网络当成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而开始进入了在网上漫无目的闲逛的一个时代。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时间要打发，我就开始在网上找一些事儿去打发这样的时间，我不再具有某种目的性的在网上，比如说我要获取信息，比如说我要娱乐，就不再具有这样的一种目的性了。然后在这之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彻底的说，就是计算机也好啊，互联网也好，它都不再具有某种稀缺性。然后之前在小李老师他的论述里面，他用到了这个荣格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叫阴影人格。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阴影人格是一种像负面情绪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你的阴影人格导致你想要比如说攻击他人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把这个阴影人格归纳成说，你今天的网民很愤怒，比如说被民族主义所煽动，或者说被这个性别主义所煽动，宣扬一些比如说你去攻击国外，攻击比如说日本或者是美国，然后性别主义就煽动女性去攻击男性，煽动男性攻击女性嘛。然后他认为这是一种就是阴影人格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就是在我这里，我对阴影人格这个东西的理解，我觉得是一种闲，就我觉得把它浓缩为一个字就是闲。因为在中国的网民他们的生活中间可能缺乏某种明确的价值驱动，就即使中国是一个怎么讲呢，就中国社会是一个很喜欢讲价值驱动的社会，但其实中国的大量的人都是他们的生活都是没有一种很明确的价值驱动的，所以他们在互联网上其实会很容易被煽动，导致说这种阴影人格可以被附着在很多东西之上。比如说从那个就 BBS 时代或者说贴吧时代，他们在那个里面各种闲聊啊，到那个微博时代的闲逛啊，到之后就是说有把这个闲附着到游戏直播，以至于今天的短视频上，它都是一种很无所事事的行为模式，所以才会让这么一群人那么容易的被煽动，然后引发出一些暴力。 一个很经典的暴力就是爆八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也我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年轻的观众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爆八这个东西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爆八就是说，因为贴吧它是一个就是 BBS 嘛，它就是一个帖，就是它的首页上面有很多很多帖，一条一条帖，然后每一个新的帖和每一个被最新回复的帖都会被顶到最顶部去。爆八什么意思呢？爆八就是说，你通过人力的方式或者是机器的方式，在一个贴吧不停的发毫无意义的标题的这样的新帖，这样的话就不停的有新帖，这样无意义的新帖垃圾信息堆积在这个首页的上面的话，那些正常的内容正常的回复就会被稀释，就是说首页里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样的话一个贴吧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了。然后当时就爆吧这件事的主力就是魔兽世界吧，是去爆别人吧的这样的一个主力，他们喜欢爆的比如说是韩国明星的吧，这是一种暴力。到了后来就是说到了直播的时代，我们说我们讲到小李老师节目里面他主要在说孙笑川嘛，那孙笑川他是这个抽象工作室的一个直播员，然后抽象工作室最早他那个怎么讲，创始人是另外一个人叫李干，就是他的那个斗鱼的那个名字叫就电竞李伯清，然后他最早直播的时候，这个人我后面可能还会更多的来介绍哈。然后他最早的时候，他开创了一种直播形式，就是一种 meta 的这样的一种直播内容，就是别人看李干直播，李干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李干在看其他的人直播，然后这个后面就演变成了一种专业术语叫查房，就是说粉丝看主播去看其他人直播。然后李干那个时候查房他是具有一种很强烈的怎么讲呢，价值驱动的，就是说李干他当时是一个交警，就或者协警吧，他就当时是一个交警的身份，然后他就在斗鱼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自诩自己叫李警官。然后他查房的内容是什么呢？当时斗鱼就是那个直播还刚刚怎么讲，刚刚兴起吧，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打擦边球的女主播，比如说穿着比较暴露啊，或者说是跳舞的动作比较这个具有这个某种怎么讲呢，就具有某种暗示性。然后李干他就会以这个李警官的身份带着一帮这个他的观众就冲到这个女主播的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在那刷弹幕请女主播穿好衣服，或者说是请女主播就文明直播健康直播啊，不要做这种下流的动作，或者不要穿着过于暴露。然后你看啊，在这个里面显然这是一种暴力，对吧？就是说他在没有任何这个体系支撑的情况下带着一群人去指责别人，对别人进行审判啊，你这个穿的不行，穿的太暴露了，不够健康。然后同时他又具备某种就是说价值驱动，哎，我去查房我不是单纯的攻击别人，我是有这个一个宗旨的，我是要维护这个斗鱼直播平台的这样的一种健康。这跟当年爆吧其实是有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就在机制上是非常类似的跟爆吧。因为爆吧就是说当时爆吧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一个是就是这个叫什么李宇春吧，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韩国明星，就是东方神起吧。李宇春吧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说辞就是说，哎，喜欢李宇春的这部分粉丝，他们都是脑残粉，他们都是这个傻逼。然后我们就要通过爆吧这种行为去教育他们，哎，你们不能继续在网上这样的一种以脑残粉的形式去宣传你的这个喜欢的明星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就要来教育你。那韩国的那个明星就更加，他还把这个融合进了这个民族主义的氛围，就是说你这个韩国明星的这个粉丝，你就喜欢韩国人，你的韩国人做了这个侮辱我们中国这个本国民族的事情，你怎么能继续喜欢他们，还用如此这个脑残的方式去喜欢他们，然后以这样的然后再借由爆吧的这种行为来达到一个对他们进行这个教育的目的。然后这个两个事情就是说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说这个网络的群体性的暴力，包括之前小李老师也在节目里面说了嘛，他觉得这种文化它内部蕴含了一种就是法西斯的一种特征，我觉得这个也当然是非常对的哈。然后这样的一种网络暴力也是一种非常就是说有害的东西。但为什么我把 这个网络暴力单独拎出来放到最前面说呢，就是因为我认为网络暴力的这种文化，它跟我们后面要说的，就是说跟孙笑川有关的。因为前面我们说网络暴力是说李干嘛，李干孙笑川是两个人是同学啊，中学同学。然后跟后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孙笑川他所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然后所以我才把这个网络暴力的这种东西放到前面来说，然后后面再来说孙笑川。然后说到孙笑川呢，就是说不得不理一下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文化现象，他们演变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孙笑川他是借由抽象工作室出道，抽象工作室呢是李干创立的。然后李干这个人他最早活跃的地方是这个背锅吧，就是也是一个百度贴吧，它是一个跟电竞相关的百度贴吧。背锅吧跟扛压吧的两个吧的关系又非常的贴近。然后扛压吧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文化来源其实是李毅吧，就是百度贴吧里面的这个 D 吧 D 吧，因为别人叫李毅为李毅大帝，然后把大帝这个 D 就衍生成了这个叫英文字母里面的 D ABCD 的 D， 然后叫 D 吧。然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怎么讲一个传承的过程。但这些东西其实集合到一起，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大家应该都能听过也很能理解的词，就是屌丝文化。他们背后所集成的这一大套的东西就是一个泛化意义上的屌丝文化。就李毅吧他们最早就自诩什么百度卢浮宫，对吧，他们用一个非常大的词来装裱自己的这个门面。后来呢，扛压吧，就是扛压，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电竞术语，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哈。扛压就是在这个英雄联盟这样的 MOBA 游戏里面，你的这个一个团队里面有五个人嘛，其他的四个队友吃这个队伍大量的资源，你一个人呢就吃少量的资源，但是你要以最少的资源保证自己不被打成劣势，就是说我用最少的钱获得很大的收益，我就不劣势就可以了，我就一直猥琐着，这个就是扛压。然后扛压吧他当时最早这个自诩叫什么电竞卢浮宫，他们就是电竞卢浮宫，这个是从李毅的那个百度卢浮宫来的。好，就是扛压吧里面的人他们都还相当懂电竞，或者说相当懂这个游戏，或者懂相关的文化，然后他们的分析也还早期的时候分析也还比较的怎么说呢，就鞭辟入里吧。然后因为我自己在某个电竞媒体还供职过一段时间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在那个媒体里面招来的不少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作者吧，其实很多都是这个扛压吧的这个怎么讲，就那个时候我们就自称扛压吧的，就扛压吧吧友自称是蛆，就是苍蝇的那个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说好。都是扛压吧的吧友，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扛压吧里面的这样一群人，其实他不是一种天然的，就是说字面意义上的屌丝，或者是那个底层的人，他们可能是还相对有一点点懂的那种人，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自诩这个电竞卢浮宫嘛。然后后来呢，扛压吧就是说他又开始产生了一种内部的异化，他就不叫电竞卢浮宫了，不再是电竞卢浮宫了，他叫什么电竞厕所。这是一种反差，对吧？从电竞卢浮宫变到电竞厕所，从你那个卢浮宫里面的这个侃侃而谈的这个非常高大上的人，变成了这个厕所里面的就是蛆，就是厕所里面有很多蛆嘛，这是一种内部的异化。我们待会来说这个内部的异化是怎么产生的哈。然后呢，扛压吧跟李毅吧这两个贴吧，他们有什么共性呢？首先，他们都是围绕失败者的贴吧，无论你怎么说李毅。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李毅大帝，就我的护球像亨利，对吧，蚌埠回旋。但无论如何，李毅他是中国足球失败的一个缩影。扛压吧其实也是一样，扛压这个词最早是哪来的呢？是这个著名英雄联盟战队 WE， 那个老 WE 里面有一个上单选手叫草莓，当时就是他们其他 WE 其他的队友负责去打优势，然后草莓就负责扛压。但这套体系呢，最后就是说 WE 这个老 WE 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失败的。包括说扛压吧他其实还是一个什么的缩影呢，就是中国的英雄联盟从就直到去年，就2018年 IG 拿下这个 S 赛冠军之前，中国的英雄联盟它本质都笼罩在这个韩国的这样的一个阴影下嘛，就一直都是韩国的战队统治的这样的一个英雄联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中国的战队就一直都没有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扛压吧它其实这样一个贴吧它浓缩的是中国英雄联盟电竞的一个失败，所以说这是李毅吧跟扛压吧他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相似之处。然后我们就从李毅吧最早这个屌丝这个词的诞生开始说起。最早李毅吧有一个人，他的 ID 叫脑残儿童乐趣多，他脑残就是缩写 NC 儿童乐趣多，他可以说是屌丝这个词最早的提出者。然后他在李毅吧发布了很多这个怎么讲呢，你可以说他是文学作品嘛，因为他就是一些像小说或者是像诗歌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的东西，在他的文学里面用一种非常直白的方式来展现了一种怎么讲，我觉得是阶级的对立。比如说他的用词你就知道跟屌丝相伴相生的词是什么，高富帅、白富美，然后反过来是什么矮穷矬、屌丝、这个黑木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什么搬砖。然后他把这种阶级的对立，底层的人和上层的人之间权力和权力的区别，这里有两个权力，一个是这个 right 就是这个权力利益的利，还有一个是权力力量的力，就是这个 power。 他把他这些屌丝跟这个上面底层的人和上层的人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权力和权力的区别浓缩在了这样的一个性的符号里面，他把性作为一个纽带，你这个底层的人屌丝们和高富帅们的区别在什么，在于你的女神，就高富帅能跟你的女神发生性关系，但你不能。这是最早屌丝这样的一个词的诞生嘛。然后早期的屌丝文化它其实不是一种，它就早期的屌丝文化它不是一种很怎么讲的体面的或者是自嘲的，因为你知道后面就很多年以后人们开始把屌丝作为一种自嘲的一种方式，就有一个词叫本屌，就是说我就是个屌丝。但其实最早的时候屌丝文化它是一个用于攻击别人或者说是用于就是自我觉醒的一种文本，因为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屌丝逆袭。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脑残儿童乐趣多他写的这样的一些文本，他像就当时有还有一个词叫什么醒功砖，他所塑造的这种屌丝文化他就像一块醒功砖，他啪一下打在你头上把你敲醒，他告诉你你就他妈是一个屌丝，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这样的一种逆袭。他不是一种自我接纳的一种文化，而是一种自我反对，你要自我意识的一种东西，你要强烈的反思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屌丝在哪儿，然后你要发生改变，这是最早的屌丝文化。但在之后这件事就开始有变化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过去十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变化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是不能怎么讲呢，不能忽略的，就叫阶级固化。就是可能在08年屌丝逆袭的故事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2008年他就是去年前那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啊，知乎上还有一篇文章是王瑞恩老师写的，然后他写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啊我们准备迎接2008，走路都带着风，眼睛里都有光。他其实就是在说这样一种在2008年的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信心。其实早期的屌丝文化跟这种信心是有非常明确的一种贴合的，就是说我一砖拍醒你这个屌丝，但你之后你就要意识到哎自己是一个屌丝，你就要开始逆袭。但在08到18年的这样的一个十年里面，就是说阶级固化开始变得越来越厉害，就大家越来越开始形成一种这样一种社会精神群体性精神，叫我就接纳我自己，我就不再说不甘于自己的命运，我就接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失败。这个时候屌丝文化就开始由这样的一种反对自我反对开始变成了一种自我接纳，特别是到了孙笑川这里，你会发现围绕着孙笑川的这样的一种屌丝文化很多事情都不再是一种很直白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这样的早期这个脑残儿童乐趣多写的这样的一些诗哈，他是什么高富帅在床上架着你的双腿，和你巫山云雨之后倒头就睡，这种文字都真的太直白了，就是完全直指到 你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屌丝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痛处所在。但其实到了孙笑川这里就不那么明显了，他很多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隐晦。比如说就是说所谓的这些嗨粉，也就是黑粉哈，他就是这个孙笑川的这些粉丝们，他们会去暗示孙笑川跟李干还有他老婆之间的有些关系啊，或者说怎么样，然后但他们从来都不会明说这是什么样，他们只会去猜想，去猜测，就是说他们总是暗示孙笑川是一个失败者，李干或者也是一个失败者，他们都有自己失败的地方，然后他们用一句话来投射自己，用什么话，就是人人都笑孙笑川，人人都是孙笑川。为什么事情不能具体呢？因为具体了之后你就没法做这样一种投射了。我们如果把这件事做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事，那这些粉丝们他们其实是没法把自己投射到一种非常具体的孙笑川身上的。孙笑川的失败它其实是一种符号化的失败，是每个人都必须在生命中间接受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你需要接纳这种失败，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你要放弃掉你的那个使命。比如说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你需要赚很多很多钱，这个做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你这个是你在消费社会里面的固有的使命，你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掉这种使命才行。它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丧文化，就是说我们对吧，活着已经很累了，这个丧文化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大家应该很熟悉，在最近一两年非常非常流行。其实丧文化的本质跟孙笑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联系的，我认为。然后孙笑川的这些观众啊，或者说是狗粉丝，他们因为要接纳自己的失败，或者说接纳这种符号化的失败，他们就有一个天然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停的播聊这个孙笑川，播聊到他开口骂人就成了。孙笑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片段，叫后面被人们奉为这个抽象圣经，然后在国内的话可能是看不了，我把它 YouTube 链接放在下面的那个相关链接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孙笑川他作为一个主播的失败是什么，主播这个职业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法直播。如果粉丝不停的去聊他，不停的去逗他，让他开口骂人了，产生了这么一段抽象圣经，导致抽象工作室也好，孙笑川也好，李干也好，都无法再继续在这个斗鱼上直播了。这个时候孙笑川就成为了一个失败者，他就真的成为了我们说的那个人人都笑孙笑川里的孙笑川。所以这个时候粉丝的做法就已经成功了，他们已经维护了这样的一种屌丝文化的纯洁性。因为就是说你看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孙笑川他在微博上粉丝他都喜欢去说孙笑川你变了，你变了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再是一个失败者了，你有钱了，你开始可以接得到广告了。所以那些所谓的狗粉丝他们会不停的去想办法诋毁孙笑川，不停的把一些黑的事情脏的事情往他头上砸，试图让他再成为一个失败者。因为狗粉丝他们喜欢的就是那个作为失败者的孙笑川。但孙笑川今天他突然说通过直播要挣了很多钱，或者说通过做小视频挣了很多钱，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异化，他不再是那个失败者了，那他这个形象也自然就会，一群这样的狗粉丝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讲精神领袖了，那自然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孙笑川他自己后来用了一句话来消解这个事情，叫要恰饭嘛，就要恰饭嘛，就是方言里面，哎，也要吃饭的嘛，意思就是说，哎，我做这些事情赚点钱其实也就是为了吃饭而已，你们就别这样搞我了，对，就这种意思。然后这个也得到了很多狗粉丝的认同，因为狗粉丝他们发现啊，你在生活中间，你在这个自己的事业中间失败归失败，但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上，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个要吃要恰饭嘛的这样的一个孙笑川身上来获得一种感情的投射。那这样的话就，哎，我也可以接受，那你就继续做下去吧。然后所以现在就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孙笑川或者说狗粉丝他们在孙笑川身上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投射，其实并不是一种很单纯的屌丝的投射，不是一种 loser 的投射。相反，其实它具有某种很浓烈的中产阶级的色彩，就是说我不是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我有一点东西，但我一定有一个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 那个我想得到的东西但我得不到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孙耀川就是这个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失败的一个符号。这种情绪已经不再是那种离异吧时期的属于真正底层人民的自怜自哀的那种消极情绪了，相反它是一种更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一种情绪。我有一个孙耀川在那，那孙耀川也就这样，那我不也就这样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把整个屌丝文化它在过去十年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开始梳理完了之后，就像我很容易想象这个东西它因为它的对外的一些表露的形式啊，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种观感会引发很多人的反感，或者说是很甚至就是声讨，或者说是就是你能够想象很多人像看待比如说抖音那样看待它，或者说像看待像一些笑话一样去看待它。但我觉得它的内核其实具有某种朴素的或者是纯洁的东西在里面。就可能我自己也是跟随着这个文化的这样的诞生过来的，所以你知道我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简介里面，就是我的博客的那个关于我的那个页面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很少对外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心态，常常自诩废人，但对事物抱有消极预期，同时用积极的态度鼓舞自己，是我将事情做好的方法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把屌丝文化浓缩成一个相对体面的说法，跟我说的这句话就没有什么很多本质上的区别。就包括你如果把这个词它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外面的刺它的这种攻击性都拿掉的话，我也完全可以认同说那我可能就是一个屌丝，也是一个很简单直白的一个事。说完了屌丝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跟孙耀川联系很紧密的还有一个词叫嗨粉。嗨粉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也是一个方言梗嘛，就是它是黑粉，黑就是黑白的黑，然后四川话说来就是嗨，黑就是嗨，所以很多词都会变成黑会变成嗨，然后大会变成那个带，就是带鱼的带。然后说这个黑的文化，这个黑的文化其实也是伴随着我们说这十年甚至还比十年更早一些时间好的这样的一种网络文化而生的。就是说早期的时候这样的一种黑的文化或者说是黑粉文化呢，它是一种单向的，是一种恶搞文化。比如说在十年前的时候，那个魔兽世界八最流行的是什么？黑的对象是李宇春，就是他会把李宇春搞成比如说春哥，对吧？他们有这些，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打油诗啊，或者甚至是歌曲视频来恶搞这个李宇春，比如说什么春哥纯爷们，铁血真汉子，这个对吧？还有什么壁上能站人，什么拳上能站人，壁上能走马，他的坐骑是什么帅气草泥马，就这种把很多很多的梗编到一起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东方神起啊，包括说你在离异吧里面，就中国足球就是他们恶搞的对象。然后恶搞文化我是对他持有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的，因为我认为恶搞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普通人他对权威形象的公共性的一种宣示，也就是普通人我会去说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的公共形象其实是属于所有人的，并不是一个私产。当你选择成为公众人物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权威形象的时候，你已经不再具有某种私密性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认为他是有人肯定会说这个是民粹，我也认同这个很容易发展成民粹，但就是说它本质还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在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些一个很典型的 YouTuber， 就是那个 Shmoyoho， 我把那个链接放到下面，他很喜欢去做比如说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川普、以及什么希拉里的这样的一些演讲视频都做成那个歌曲，恶搞成歌曲，对吧？就是说你一个权威的形象，任何人都有去解构他的权利，也有用自己的美学取向去价值他的权利，这两个权利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剥夺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做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不知道这两年可能他比较怎么说呢，退居幕后吧，就教授易小星。这个教授易小星他在早期出道的时候就是做恶搞视频出道的，其实他对内容的恶搞以及他 在恶搞了之后又反过来最后一般会留一两句这样的反思的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很好的宣示了一种好的恶搞的态度。然后怎么说呢，我放几个链接在下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这是早期的这个单向的恶搞文化。但这件事情当恶搞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当人们发现恶搞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发生的一个途径了之后，就它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了，它会开始变成一个双向的。这个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也是跟孙笑川或者是李干一样，他是这个斗鱼平台的一个主播，就是陈一发。他现在已经被在国内因为一些原因好被怎么讲封杀了。然后我觉得也他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怎么讲，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直播的历史，他的这个发展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在几年之内都或者说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研究的一个形象吧。我觉得现在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讲，就是她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女生，她是一个学理科的，然后她最早的工作是在这个建筑设计院画图，是一个设计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朴素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形象。她是最早一个创造说主播跟观众之间互黑的这样一种乐趣的一个主播，或者说她把这个互动机制带到了一个非常火的层面，就可能他不是第一个，因为最早的时候他也比较的不修边幅，也不化妆啊，然后可能人也稍微有一点点胖，因为毕竟特别是在镜头前嘛，然后也不怎么红，所以直播的时候穿的可能也比较的这个朴素。后来呢，他也会反过来说粉丝，哎，你们这些粉丝还不就单身吗？不就是屌丝吗？他不用屌丝这个词，但他的那个语言里面包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但就是这样一套互动机制被他搞得非常非常火，给他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然后也把这样的一种互动机制变成了今天在所有的直播平台上所有的主播都必须要学会的一种东西，就是自黑跟互黑。就是你在现在你再去看不管是直播平台的这种草根性的主播，还是说那些可能是非常传统的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种娱乐性的公众人物，他都必须要具备的这个技能就是自黑跟互黑。你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形象进行一种降维，把你的维度降下来，你才能去获得一种怎么讲亲民感也好，或者是跟别人去交流的这样的一种身位也好。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什么，比如说雷军他会主动去把那个 Are you OK 的那个这个梗，对吧，这个鬼畜视频给造成一个梗，他会让小米的市场团队去推这个东西，即使这个 Are you OK 这个视频体现了雷军就是说他的英文非常不好这样的一个缺陷，但他也乐于去推动这个缺陷，用这个缺陷来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一种降维。这是一个就是 marketing 做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这个也是我觉得跟孙笑川非常有关系的一件事，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嗨粉文化。前面的这些所有的都说完了，我们最后说一个事情，就是黑化。我觉得黑化是这一切的这个屌丝文化也好，网络暴力也好，还是这个黑粉文化也好，他们黑化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介质，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武器。这中间包含了很多的脏话，就是说脏话和黑化它是一个很像重叠程度很高的东西，或者你也可以说脏话其实就是黑化的一个子集。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人都喜欢用黑话用方言来武装脏话，就是说我在说脏话的时候我不会用比如说非常正常的普通话或者说非常正经的话来跟你说，我用方言跟你说，比如说你在这个孙笑川的一些流行语里面，他会把这个女性生殖器就是 B， 他会把它软化为四川方言 P， 然后他也会就是把像什么你妈死了呀，或者是这种东西给软化成比如说是字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软化成字母就是黑话嘛，就是 NMSL 对吧，他其实意思就是你妈死了。对，当然这个你妈死了不是孙笑川发明的，他这个其实是这个明凯，就是这个原来老 W， 这也是扛压文化的一部分，老 WE 的这个打野选手，他现在在这个 EDG 服役嘛。然后你妈死了我是你爹就是他说的，然后孙笑川相当于他把这个你妈死了给软化成了一种黑化 NMSL， 把它加密了之后把它推广出去。我这里想说的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黑话，用这种脏方言的方，用这种黑话和方言的方式来武装脏话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加密，同时也是一种安全声明。加密就保证了当比如说你在别人的朋友圈里面评论一条你妈死了 NMSL 的时候，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小趣味，这个东西被加密了之后其他人就看不懂，就不会对外面对外部的更大的一个公共世界造成一种伤害，同时它也是一种安全声明。我说的是 NMSL 而不是你妈死了，那我的意思就不是你妈真的死了，就是而是一种就是以脏话为载体，以脏话为形式的一种就是交流机制。我倾向于把它认为叫这个是一种语言的 SM， 它是一种乐趣。我们知道 SM 就是对吧，在这个性爱的过程中间用这个暴力的方式来获得某种乐趣，就看似是暴力，你看似在拿鞭子抽，其实就并不具备真正的伤害性嘛。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我说这种用方言跟黑话来武装起来的脏话，它其实是一种语言上的 SM。 因为我跟我的一部分朋友哈，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用这种方法来构筑一种乐趣，就我们会互相说很多脏话啊，比如说包括说我们存在一种情况啊，就是跟几个高中同学，然后这高中同学里面他们有男生也有女生，然后他们之间可能就是有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在恋爱，然后女生就会说，我去，你们男生怎么就是说话里面就是三个字不理你妈，就是一句话里面必须得加两三个你妈。但我们就会说，好吧，就是在我们的说话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方言机制里面，你妈是一种就是语气助词，就是你说话如果不用你妈来进行连接的话，或者用你妈来表某种强调的语气来进行断句的话，就说不好话。然后这个事情常常会引发一些小的这个讨论，甚至是小的争论啊。然后就说，哎，你在外面老说你妈或者不好怎么样？就包括我的家人会跟我说，我操，你这个在这个怎么讲，跟别人打游戏的时候，语音的时候会说很多的脏话，你在外面老这样说脏话肯定是不行的。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个就这样做的人来说，说脏话的人来说，他其实是很少会在公共场合用不由自主用出脏话的，这是一个高度情景化的东西。而黑话跟方言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收束在特定的情景内的工具。因为我只有跟那些朋友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才会说比如说方言，那这种时候我就说脏话也没什么问题。而如果我不说方言的时候，我在跟比如说是工作环境，比如说是其他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商业合作的环境，或者说是家人这种就是长辈的这样的环境下，那我就不会把这个脏话给说出来。所以我才说就是说黑话跟方言它是一种加密，也是一种安全声明。然后另一个方面呢，我想说就是黑话和脏话它是我们发泄自己压力的一种途径，而且它跟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就是作为这样的一种中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你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没有供你施加暴力的对象的。我们比如说工作也好啊，家庭也好啊，都是需要我们去维护的，我们都是没法和他们决裂的，因为他们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嘛。就我们生活是依附在社会这样一个巨大的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机器里的。我们的工作的内容不是很直接的生产，而是就是说管理啊、协调啊这样的一些工作性质。而这样的工作性质，我们做这样巨大机器里面小有螺丝钉，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维护这样的一个大的机器的运转。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暴力是不可能施加到那个机器上的，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暴力施加到那个机器上，最后受伤害就会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场合比如说肆意的施加暴力，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就你会被开掉嘛，对吧？你在家里也是一样，你也肯定不能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一个场景来进行施暴或者说被施暴。这个过程就很像2000年以前的电影，就《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就是被消费主义奴役的这个中产阶级，他没有发泄的出口，最后他就人格产生了分裂，然后诞生了这个搏击俱乐部，通过暴力和无政府的方式来发泄自己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这样的一种软弱，或者说是他这样一种发泄暴力的欲望。但这个东西，他在今天的现实中间呢，他又没有《搏击俱乐部》那么的怎么讲呢？那么的现实，它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反过来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看搏击俱乐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它是这个主角从一个软弱的这个中产阶级到他开始搏击俱乐部，创立搏击俱乐部，到这个搏击俱乐部开始变成一个无政府的组织。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整个的屌丝文化的变迁，它从最早具有一种非常强的暴力性，就是说集合了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也好，但它总的来说是有 很强的暴力性，它要去爆发，它要去爆发，它要去侵犯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怎么讲是领地。但到现在越往后它越趋于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情，而且这个小圈子还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就恰恰跟搏击俱乐部最早期的时候，它搏击俱乐部有三条这个弱，对吧，就是三条规则，什么规则，三条规则都是你不能告诉别人搏击俱乐部的存在，这个东西跟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屌丝文化的发展恰好就是一个相反的，就是说我们从最一开始是很愤怒的，爆发的时候的那些人是很愤怒的，是浑身干劲的，到现在很多时候是一个很软化的，我就是一种很朴素的一种情感。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指责你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说黑话或者是说脏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就有点过于去苛责他们的意思。其实小众语境下的 exclude 这样的一种就他们会想要创造一种小众语境，这种一种小众语境它是一个排他的，它是有一种 exclusiveness 的，然后这个语境里面呢我们的一些聊天会有一些反差的幽默，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种趣味，很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有一点可爱的，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过程里面，我跟朋友之间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东西。但这个东西它对外界其实的影响，它对外界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更没就不就更提不到有害这一点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是可以说明为什么说孙耀川和他的狗粉丝其实不是一种底层的真正的底层人民，而很多时候他们具有一种中产阶级的一种性质呢，或者说具有一种中产阶级的色彩。最早的时候就是车站工作室成立还没多久吧，孙耀川这个人就是说刚刚出道还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美国一个非常顶尖的大学留学读研究生，然后那个时候他突然告诉我说他们在美国就是有那么一个留学生的圈子，都是非常好的学校，他们学校里面的吧，可能是有一个留学生的圈子，就是说一群这样很明显他们的形象就是那种家庭条件也都比较好，然后在美国留学，然后个人在这个能力上也还比较棒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却共有了一个身份，就是狗粉丝，就是他们都是孙耀川的粉丝或者说孙耀川的观众，然后他们就一起在帝国大厦上面合了一个影。我觉得这件事就非常能够说明为什么今天的屌丝文化他们的主体已经成了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色彩非常浓的一种东西，而不是一种底层的或者说是愤怒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小众语境下的东西也好，还是这种反差的幽默也好，都是值得我们更多去包容的事情，或者值得我们更多去怎么讲，它就是一种娱乐吧，或者说是一种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然后就像比如说我跟我朋友会用一些反差的方式来构筑一种乐趣或者是幽默，就比如说我用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在微信上给你转钱，然后你在支付宝上给或者给我现金，这样的一种转账，我们不叫转账，我们叫洗钱。然后睡觉不要睡觉叫昏迷，然后比如说你准备做某件事，你就准备做某件事的时候就不叫准备做某件事，我们叫预备役。这就是把权威的词给消解下来，或者是把那些大词给用到一些小的事情上，这样的一种反差的这样的一种幽默感嘛。但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的正常的现实生活其实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更多交流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值得更多去聊的，也是值得更多去了解的吧。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交叉点， 欢迎大家在社交媒体关注我们，以追踪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在 Twitter 是 at 交叉点的全拼，我们的 Telegram channel 是 t.me/交叉点，我们的知乎专栏是专栏.知乎.com/交叉点。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发邮件到交叉点 fm@gmail.com 进行反馈。如果你想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可以给我们进行捐赠。关于捐赠的详情，请访问交叉点 io/donate。我们下期再见。